以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善师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吃暂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慌慌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你今天下午将我们这样的人召集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面，求你的灵凝格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最了解和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真实的光景和真实的需要，求主按着你圣善的旨意，用你的全能，借着圣灵奇妙的工作，再一次的来完全的得着我们的心。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求主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初期教会一次特别的洗礼的故事，那就是腓力他原本是在撒玛利亚一带传福音，那么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传福音的工作非常的成功，有许多的人因着腓力的见证就信了耶稣。在第26节开始记载到，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非常的有意思，腓力原本在北部撒玛利亚工作非常的蒙圣灵的恩膏，非常的成功，许多的人他们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见证就信了主。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突然的让腓力往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撒玛利亚是在北部，那么这个地方他要去的地方是从耶路撒冷起来直到加沙的地，那么就是在耶路撒冷往南的区域去，是在旷野。但是腓力就这样的按着圣灵的引导就去了。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从现在的如果有修正版的圣经就直接翻译成埃塞俄比亚，那么我们原来的经文翻译作埃提阿伯，那么这一个词就是现在的这一个埃塞俄比亚。这个人是掌管银库的太监，是一个有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内官，这个跟我们中国残酷的那一种制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指的是内官的意思，而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的那种太监。那么这个内官他是库房总管，非常的有地位，他上耶路撒冷来呢是来做礼拜，很可能他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也可能是他跟犹太人有某些渊源关系。不管如何，他是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的。 也就是说，对于这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来说，他熟悉和了解旧约，他接受的是旧约的那样的礼仪和崇拜的各种样的方式。那么他当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光，但是他很追求，他坐在车上抓住了这一段的时间，他在读旧约先知的话。这一段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经文，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是对主耶稣基督要为人的罪受难被害的这样的一段预言。腓力受圣灵的感动，就靠近这个当官了的这个车。这种传福音的精神和传福音的勇气，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我们传福音往往是跟我们差不多有共同语言的，我们容易去传。那么跟我们有差别的，不管是比我们高的还是比我们你认为低的，你往往不大愿意去靠近。人总是想跟着比较类似的人去靠近，但是腓力并没有这样的顾虑。当上帝吩咐他靠近这一个光的车，他就靠近，听到他正在读自以赛亚书第53章的这一段经文，他主动的开口说：你了解这一个名这一段话吗？你明白吗？于是那太监就对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就邀请他上车。那么一路腓力就向他讲明了这一段话的真正的意思。那么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显然非常的清楚，这一段话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离这一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非常非常近的时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更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之后很短的时间之内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很新鲜，可以说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人都熟悉都在传讲的。那么腓力就向他讲明，告诉他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被牵到宰杀之地而默默无声自厌卑微为我们的罪被害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二人在车上这样走，来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主动地说：看哪，这里有水，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也就是说，这埃提阿伯的这个官员对腓力说：这里既然有水，我为什么不受洗呢？这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意愿，因为他听见了有拿撒勒人耶稣这样为他的罪被害。于是腓力就对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于是他们吩咐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下到水里，腓力就为他施洗。那么这是非常简明但是又非常核心的教导了我们有关于初期教会在洗礼这件事情上的要求和相应的内容。什么人能受洗呢？什么人配受洗呢？什么人可以受洗呢？腓力的话：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什么是相信？相信谁？向谁负责的问题。 那么太监的回答是明确的，他的回答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核心的内容，我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就满足了受洗的前提。接着的故事比较的复杂，但也很有意思。二人从水里上来，腓力就被提，圣灵突然的，这是个神迹，这是一个超乎自然界之内的事情。腓力正为太监施洗上来的时候，他就被提，圣灵把腓力突然的提到另外的地方去，这是个神迹。那么神迹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借着腓力为埃提阿伯太监施洗这样的题目来分享下面的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受洗的意义，我们为什么受洗？受洗不是一个完成，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历程的成熟的表示，不是，而是一个宣告，一个证明，一个公开的见证。正如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的一节经文，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也就是说信是一个宣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决定和选择。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完成了、完全了，更不是说就结束了你应当在世上为主而活的历程，正好是一个开始而已。受洗是表示决定。我们刚才在预备崇拜的时候，我跟一位肢体说，你引荐人来受洗像个媒人，其实我们的洗礼圣事跟婚姻圣事有非常相通的内容。当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两个人在同等条件，两情相悦，彼此自愿，都是共同认可的时候结成夫妻，于是他们就发生了奥秘的奇异的变化，双方就互相有无，男的原来的父母，女的原来的父母都成了夫妻双方的父母，原有的财产、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就彼此都共同的分享和共同的负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是以耶稣基督有着奥秘的神圣的婚姻般的交换。当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的是败坏、罪、与上帝隔绝、下地狱的命运，而耶稣基督原来拥有的是上帝独生子的名分，拥有一至高无上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样的地位。但是当我们信圣灵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与主有了这样奥秘的交换，我们把我们有的交给了主，主把他原来有的给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罪，把我们原本应该承受的咒诅交给主，以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主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耶稣一个没有罪，世界上最不应该被定罪的唯有耶稣基督，他反倒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了他，而他因着圣灵的工作就把他上帝儿子的名分和他永远的不可朽坏的基业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就无条件的得了上帝儿女的名分。所以信受洗是表明，是一个宣告，我愿意，是一个愿意你的心完全向主敞开。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好比是账单已签，我们原来应该赔付的罪的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偿付了，而且这个支票是你需要多少都可以支付的，因为上面有父的签字和证据，那就是十字架为记号，复活为证据。所以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了他这样的恩义。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说你做得很好很完美，你比别人都优秀。理论上我们有圣经，有主的感动，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追求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做的应该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以感动向善的意志力。但是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心里固然愿意，可是我的肉体却软弱了，但是靠着主我一切都能了。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明白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们也固然愿意去寻求善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有许多的有限的罪所捆绑和影响的肉体的干预，以致我们愿意行善，可是行不出来。所以主说，世界上没有一位是良善的，唯有上帝。当那一个少年的光来见耶稣的时候说，良善的夫子，耶稣立马告诉他，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以我们都不是良善的，当然我们也不要沾沾自喜，好像是我做得比较好，我这个罪少一点，那个人的罪大一点。在罪的天平上没有大罪小罪，人能不能得救，能不能上天堂，不是人的标准。所以马丁路德说得非常的严格，说我们得救，当我们将来有机会能见天父的时候，我们有三个惊讶。第一，惊讶我竟然能得救。你细细闻你的心，你能得救吗？你配得救吗？每个人如果有机会能得救，能见主的面，你应该很惊讶，我主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我竟然能得救。第二个惊讶是，我觉得他该来的没来，我觉得那个人做得很好，哇，真的是各个样子都是表现的都是非常的正直行善，但是没来。第三个惊讶是，我觉得他不该来的来了，我觉得那个人做的真是糟透了，他要是信耶稣我就不信，可是他来了。这三句话是一句话，为什么呢？我们能得救是主的恩典，不是你做什么换取恩典。所以叫因信称义，是信白白的得到了主给我们的救恩，无条件的。那么得救进天国与上帝在一起，要合乎上帝的标准，不是合乎人的标准，不是觉得哎呀我做得很好，我这一个从小不偷不摸，不说人坏话，不做坏事，不得罪人，于是我将来肯定能跟上帝在一起。对不起，没有，圣经说的是要合乎主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信接受洗礼，就这样，这是唯一的标准。耶稣没有说你做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的善事就可得救，没有。如果我们跟所谓的善人标准来对比的话，你就完全把信仰和伦理颠倒过来了。 信仰是高乎伦理的事情，不信耶稣的人也要尊老爱幼，也要以人为善，也要循规蹈矩。人的伦理，不信主的人和基督徒一样，都必须遵守。不遵守是你的事，你的败坏和你的错误将伴随着你一起下地狱。而得救却不是人的意志力能控制的，是主，主把救恩给我们就给我们，不把救恩给我们没办法，没有人能强夺而来。如果能强夺和争取而来，那就不叫恩典。正因为不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有的一切为前提而给我们的，才叫恩典。所以腓立所说的信而受洗，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什么是信呢？以主建立生命的联系，不是对某一套理论、某一套教导内容的认可而已，而是你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直接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就是靠着圣灵来实现的。我们怎么能保证我所相信的、所依靠的就是年前左右年前生活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一位拿撒勒人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呢？他跟我们有距离的时间、空间。感谢主的是，是靠圣灵来实现的。圣灵是上帝，那么在圣灵里面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为他是上帝，时间与空间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圣灵自己使我们遗嘱，就如同无限，比如说网络信号，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存在，只要你频道四字配置相当，你就能接通。一样，我们与上帝之间也要需要这样的接通，这是信。这个信不是说哎呀，我认可某些东西，我决定接受某套理论，那不是信仰，那是信的内容和信的实践而已。信是完完全全向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完全的负责，单单的朝向他，那是信。脱离他以及在他之下的，那都是附加的功能。比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最后的细节，那就是腓力突然的被上帝的灵提走了，这是个神奇。神奇很好，很多人都说我要是突然有这样的神奇，遇到这样的事，我一定信。这个神奇啊，很吸引人。不过我们的信仰不是以神迹为基础，神迹是信仰之后自然而然会发生出来的功效，是一个附属产品。而它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主的生命，是接受和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唯一的救主。而神迹是一个自然的，因为你有信仰，主就与你同在，这是最大的神迹。没有神迹比我们的心被改变更大。世界上奇异的事情，耍一些办法能改变这个世界，能改变这个土地，能改变这个东西，可能几千年前人家想不到，几千年前人家想坐飞机想不到，那可能是一个奇异的事情，但今天实现了。所以神迹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不是信仰的基石，信仰的基石是主自己。当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饿了，因为他40天之久，他饿了，撒旦说你可以拿石头变饼吃。这个对于耶稣来说，这一个功课太简单了，他要变饼，不要说拿石头，没有饼没有石头也能变。但他不，他对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主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这个神迹重要吗？对某些阶段、某些人、某部分情况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刚才所读的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后，立刻有一个神迹发生，他亲眼看见腓力就被提走了。哎呀，他的信心可能得了证据，但是这不是他的基础。他的基础是在前面，是说我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才受了洗。受洗之后才发生了这一个腓力被提的神迹。这个前后的顺序是有别的，太监不是建立在一看见一个神迹相信，而是腓力告诉他，这一位为我们默默无闻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就是指着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于是他就信了。所以我们相信而受洗的意义是一个决证，是一个宣告，我愿意得主的恩典。就这样，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不信，我要得一个证据我才信。其实这就是证据。为什么呢？对于当时来说，传耶稣是基督是违法的。在当时来说，犹太人要迫害的，在罗马帝国更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呢？罗马帝国当时迫害基督教有一个罪名，基督教是无神论，没有敬拜的偶像嘛，是无神论。所以传耶稣是基督是不行的，于是对基督教进行大迫害。但是这样的腓力，还有当时在使徒行传中诸多的跟随过耶稣的人，愿意这样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很多人误解罗马书里面的一句话，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便可得救，认为口里承认是容易的。其实口里承认是难的，因为心里前承认，你心里相信嘛，就心里相信。但口里承认是一个宣告，宣告就意味着你违法，违法谁都可以弄你、杀你、迫害你。但是当时的基督徒都愿意这样无条件的受迫害，包括我们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读的出现的人物，除了慈禧，除了老约翰是老死了的，在使徒行传中出现的人物，重要的使徒们基本上都是为主殉道而死的。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前面刚刚施提反为主殉道，往后门徒们多次的被逮捕，被囚禁监牢。教会的传统上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除了老约翰老死在拔摩海岛上，其他的十个使徒最后都是为主殉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殉道士叫波利卡普，他86岁的时候遇到了有一个巡抚对基督徒进行迫害，那么这个巡抚看到他老态龙钟，头发全部都白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你只要说你不再相信耶稣，你就可以走。但波利卡普说，我主耶稣86年来从没亏负我，我怎么能否认他呢？于是他自愿走上火堆，被火焚烧而死。相信主，跟随主，这就是证据，这就是神迹。人愿意为这一个付上生命的代价，还有什么大的比这个更能说明的证据呢？如果他们是没有遇到复活的主， 没有生命被复活的主改变，他们为什么要为主受苦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傻子，信了耶稣然后不能干坏事。不是的，基督徒怎么会是傻子呢？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合算的一种交易。我们在慕道友主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信仰如果是假的，你决定相信它，你有什么亏损？即便它是假的，你有什么亏损？你决定相信，如果它是假的，你损失什么呢？好，万一是真的呢？你决定相信，你就得着了。这个交易太合算了。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一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没有说是够格了的、合格了的。刚才李娜姐妹在做见证说，受洗之前的考信德，每年考信德的时候，在国内我特别的兴奋，那么多人在等着来考信德，那么当然每年很多人都会被刷掉，但也有很多人当然就接受洗礼。不过最关键的、最核心的前提条件就是，受洗的人他决意一定的、明确的相信他是个罪人，他无根本就毫无办法使自己脱离他现在的光景，唯有耶稣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能使我们得着生命，能使我们得救，这是基本的前提条件。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犹豫，当你有这样的挂虑的时候，你不必害怕，你尽管迈开这一步，尽管向主伸手，你的信心是怎么样，你得的就是什么样。你不敢要，你什么都得不到，你向主要什么，你得的就是什么。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方面，信的意义与前提，乃是与主建立生命的联系，决定明确的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第二方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施洗的故事，但是它却是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故事。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样呢？首先是顺服的人生，像腓力一样，他原本在撒玛利亚传道，很多人都信了，他的传道事工事业是胜利的，但是主的使者化临到他，他就这样顺服的来到旷野，就遇到了埃提阿伯的太监，他碰到了这一个太监的时候，那太监正坐在车上，主的灵吩咐他靠近，他就主动去靠近。当他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腓力立刻明确地向他解释，这就是耶稣，这表明他心里面时常常常的不停住的在想着耶稣。他不是说哎呀我去查一下这一段的希伯来原文要怎么样，这个词的词根是什么，这个词的词尾前缀是什么，不需要，告诉他这就是耶稣，于是他就信了。很简单，简单到说了这番话，他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立马就愿意受洗。哎呀，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太伟大，有谁有这么厉害的传道经验呢？跟一个人走一路，跟他讲了，他就信了，而且就受洗了，没有上慕道班。 过他这个慕道班是在路上讲的，指向了耶稣，只是时间非常之短，立刻他的心，埃及阿伯太监的心就被改变。那么接着这个圣礼行完了，他就被提离开到凯撒利亚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区域去顺服的人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基本的那就是跟随主，做一个顺服的人，这个是非常难的，但是它又是最蒙福的、最被主使用的秘诀。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要生一个应许中的儿子，他等到100岁终于生下了应许中的儿子，那就是以撒。当以撒长大成了一个男孩男童的时候，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要将以撒带着去献祭，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上去，真的就要动刀杀以撒献祭。这是顺服。亚伯拉罕完全跟你说，我的信仰要合乎理性，合乎伦理，合乎道德。上帝啊，你吩咐我让我杀儿子是不道德的，第一。第二，上帝是完全违背理性的，不行，我得考证一下。第三，上帝你自己犯的逻辑性的问题，75岁迎娶我生一个儿子，我等了25年才生的，那么现在你让我去献这个儿子，上帝违背自己的逻辑。不过亚伯拉罕没有，而是这样去做，他就得了他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得了信之后的果效。他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上帝预备一只羔羊代替他儿子的生命。信仰高于理性，信仰高于伦理，当信仰与伦理相冲突的时候，伦理自动让位。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人若不爱我胜过我的家人，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父母，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的要求，跟随他做顺服的人生。我们的上帝对我们要什么？难道上帝要真的要亚伯拉罕把儿子杀了，然后亚伯拉罕焚烧的香气，儿子的香气飘上来吗？肯定不是。上帝要什么？要我们的心，要你原来是一个石头般的心变成肉心，原来为自己的、为自己的私利的、为自己的好处的，突然觉得你的心柔软，要想着别人。当你看见一个姐妹、一个肢体、一个弟兄做错事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他是个坏蛋，但是第二个反应是我要为他祷告，要怜悯他，他有软弱。恭喜你，你已经靠近上帝了。你不单单是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多的你有柔软的心。我们基督徒都是在成长的历程，这要做顺服，而不单单是为自己的，而是为了主的缘故，哪怕是你忍受一生不能被理解或者是被误解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还在反省一个事情，我这个人性格是非常的坏的。我以前在神学院基本上我有一个绰号叫不可得罪。我上研究科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我们神学院专门做学生工作的一个领导，他也年纪很大了。但是有一次我们学校更换这个系统，要换这个饭卡，这个饭卡的押金有25块人民币。我当时真有两个饭卡，因为一个饭卡嘛，是原来有一个朋友来，我就给他买了一张，那么交了25块，
押金，那我就后来忘记退了，然后更换系统的时候要换日，要换掉这个饭卡，我就去换，我报我有两张饭卡。这个广协省主管的人说，刘作明啊，你是个神学生啊，你办事要凭良心啊。我被他一吓唬，我觉得我干了什么坏事啊。那么他是食堂的办公室在那里，我退到食堂那里，100多、200多学生同学都在那里用餐，我突然反想起来，我真是有两张卡，我没有昧着良心，我开始在那里开口就反对他，骂他，从一顿饭开始骂到一顿饭结束。他最后拿25块钱来还给我，还得给我说好话。那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我今天早上想起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嘛，怎么这么坏呢？只一个人干一个坏事，或者是你认为是冤枉你，你就开口破口的大骂，骂他一个多小时。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是我们想我们这样啊，我们就真是需要主。若没有主，我们有谁能够见主的面呢？如果没有耶稣的怜悯，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朝见我们的上帝呢？诗篇51篇，诗人大卫他是这一个忏悔诗里面说的，在我母亲的怀里的时候，我就犯罪得罪了神，但是感谢主的是，耶稣来干什么？耶稣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对不起，如果你认为你是个好人，耶稣就不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了你的罪而来的。如果不是你的罪，如果不是要拯救你，他根本不需要从高天降下来，根本不需要为我们被冤枉，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就为我们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是我们讲的最后的一方面，我们的生命要不断更新，要学像耶稣。顺服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动力，但是基本目的是与主完全的联合。你们不要讲这个姓刘的讲，你看他都那么坏，我也可以坏，这有代价的，有代价的。我骂他以后，人家就觉得这个家伙不可得罪，这一个烙印。所以基本上我周围的人都不敢对我进行直接的没良心这样的话的来再讲一遍，太出名了，而且那么小的一个范围都知道，选择的时间是在吃晚饭的时间，要代价的。但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要戒除自身与基督徒生命不相称的东西，这是目的，与主完全的联合，把一切得罪主、一罪得罪神的这些事情要戒除掉。主要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要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要告诉我们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那么你知道不可以的时候，靠着主就不去行，你知道应该去行的上，靠着主就去行。这是目的，这是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发生功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记号呢？有什么记号？那就是爱为记号。我们没有比别人突然长出两对天使的翅膀出来，没有，但是我们信心的翅膀却在的。 我们有什么记号被人家看呢？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呢？因为爱，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你要知道，违背爱和公平原则的事，你要杜绝。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要一起分享。我们又讲了十条诫命，开篇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的人生要向谁负责？你如果死了，只剩下骨灰盒，或者是土葬埋了，没了，那你什么事都可以干。但是你要记得，你要见主面，你带什么来见主？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生命，因为有了耶稣，于是就愿意立志行善。有了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就能行善。因着有主，当我们明白这是恶，于是我们有主就有能力去杜绝恶的事情，就这么简单。腓力为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故事，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故事。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主，接受和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救主。我们因着他圣灵的感动被改变，于是愿意顺服来跟随，于是我们就朝着主作为我们人生唯一的方向和目标来行。将来的目的，将来的方向，那就是以主联合生命，与主永远在一起的生命。那么标志就是爱为记号。我们去年讲过一个见证，我们神学院有一位年纪80年代的时候就80岁的老师，但是80年代初得了2块月饼，后来那一家名号没了，所以我不讲他的名号是什么。但是当时的确是民族品牌的2个月饼，他拿了就送给了对门的比他年轻10岁的，也是单身没成家的另外一位老师，把这2块月饼送给他。对门的老师觉得，哎呀，这么好的2块月饼，他舍不得吃，就分送给学生。中秋节前2个星期赚到中秋节后的2个星期，这2块月饼又回到了这一位80岁的老师手中。上面的标号虽然磨了，但是仍然是清楚的。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爱为记号的。当我们生命里面觉得我们怎么做是对我们周围的肢体是能够分享基督的爱的，你就尽力去做。而你所做的是对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是有损害的，你立刻停止去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内容。请我们低头。感谢主，你的爱是奇妙的。腓力这样因你灵的感动，向这埃提阿伯的太监传扬福音，也因着你灵的感动，埃提阿伯太监愿意完全的一心的相信你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感谢主，这成了我们生命的榜样。求主将你生命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这样决意来跟随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当当的仰望你，跟随你，得着你为生命最宝贝的、最至宝的。求主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